刚才你有提到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那个论文产出跟整理 paper 的地方嘛，然后我这边可以来分享一下，就是我最近呢有在就是了解用 AI 来写程式这件事情，因为这是最近很夯的一个话题，在网络上面看到很多人写说，诶，他都不会写程式啊，可是有了 AI 之后呢， AI 就帮他写程式，然后他就快速的做出了什么什么什么东西，然后给大家用，对不对？然后我相信很多之前会觉得对写程式感觉有一点恐惧的人呢，可能就会觉得说，诶，那以后我们大家都可以来试试看嘛，对不对？就没有那么难了。然后我最近自己确实做了一些测试，我来分享一下我的使用上的心得哦。就是现在要用 AI 来写程式，其实如果大家有在用像是 Gemini 或 ChatGPT， 其实很简单，你就直接告诉他说请帮我写一个程式，然后你要告诉他说你这个程式是做什么的，然后他就会非常快速的帮你产出这个 code。 但问题来了，如果今天你是一个完全对程式不了解，甚至你不知道怎么使用它，就算这些程式摆在你的面前，就送给你，送你啦，这些 code 全部送你，也是没有用，对不对？对啊，所以等于说我们可能不用自己去一个一个字把它打出来，但是你还是要知道，第一个你要知道你想要的是什么程式，第二个，当这些程式都送到你面前的时候，你要有能力去阅读它，然后有能力知道说怎么样去使用。同样的，在刚刚讲到那个就是整理 paper 啊，产出新的内容的时候一样，它如果吐给你很多的东西，但是你其实就是看不懂，比如说，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的背景知识还是跟他是不是阅读这些东西是不是容易，还是有蛮大的关联性嘛。如果里面有很多专有名词，然后我一直请他帮我整理整理，然后写好，再叫他讲简单一点，但是我听不懂，就是听不懂，就等于说送给你，你也是没有办法让他，你也是没有办法读懂他。所以我自己试用这些东西，然后去了解它的流程跟它产出这些东西之后，我一直在反复想说，诶，我们现在有了这些 AI 工具，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好好的使用它，然后之后的，就是你刚刚有讲到，就是之后我们是不是使用这些东西的方式会不一样，会阅读 paper 啦，写论文啦，然后在网络上产出内容的方式都会不一样，而且以后你有可能都会跟别人撞文哦。就是如果你全部都用 AI 产出的话，你可能发现你 po 出了这一个文章，然后会发现某人可能也在网络的某一个角落跟你打出来的字，你看上去的东西是差不多的，是不是有可能会这样？
这个东西我不是很确定，因为我觉得即使是人脑运作，也很有可能大家在做类似的题目，然后会产出类似 的东西。只是如果说产出的结论相似，并不代表是抄袭啦。那这个就会开始变得比原本我想象中的还要复杂哦。但是我也知道AI 应用的领域，比如说我们如果讲一下法规方面的发展，其实现在可以说是去年的2024年夏天，欧盟出来的那个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ct 这个东西哦，其实它讲的是一个非常大的框架，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个立法的这个内容，这个讨论上面哦，大家其实是很努力的在往后追，而不是很快的可以一步就把所有我们能够想象到的这个内容全部都已经把它规范起来。那说不定也在这个时候，它还在很蓬勃发展的时候，这个技术本身会希望，请你给我一点空间，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把它所有限缩的很紧。但是你如果从我刚刚讲到这个 Act 去看，你就会知道，其实现在的法规真的在后面只能够走在它的 尾巴慢慢的去追。比如说其实这一个法案里面他谈到的那个内容真的是很 high level， 他有提到说他不想要有 social scoring system， 这个是直接被禁止的 AI system， 就是不要利用人脸辨识，不要去做那些东西，然后变成是一个社会监控的工具。因为几年前曾经在西方媒体有提到这个嘛，说可能会开始有这个 social scoring， 因为脸部辨识，然后就可以开始去辨识说哦，谁谁谁是不是那个有符合当局想要的这个施政的目标，就给你一个分数啊等等的。
嗯，
那另外他有提到一个是 high risk AI， 他有提到说如果是用在一些基础的建设，比如说交通啊，那这些的话它就会变成是比较适用于很严格的法规的限制的内容。那所以他就有提到说这个部分当你是 high risk 的时候就应该适用于比较严格的管制，在法规上面要很严格的去了解到说 AI 会怎么样应用在这些基础建设上面，通信啊等等。但是这些就会变成他只有先把大的架构框出来，然后详细的内容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把它填起来。那有一个东西其实可能是我比较傻哦，但是我的想法有点意外，因为他提到的 limited risk 里面是我们说到这些聊天机器人，那这个当然如果你没有特别做什么它是一个 limited risk， 我同意。可是如果是身为技术的话也叫做是 limited risk， 这个我就不是很确定，因为身为要看你应用在哪里。如果它应用到影响选举，或者是它影响到一个社会的安定，我不确定它是不是还是 limited risk。 所以这个完全就在考验我们对于自己每天接触到的讯息，你的媒体识读能力就很重要了，不然它很有可能是一个比较高的风险。
嗯，
只是我们到底每天暴露在多少已经是身为或者是已经是被操纵的这一个议题我们就不知道。可是说不定它不需要 AI， 它只要靠现在的演算法关于触及率，它就可以决定我每天认识到的世界是长什么样子。这本身到底是不是低风险，其实我倒不是很确定，但是我就稍微跟你提了一下，这是主要现在这个大方向上面，
嗯，
去年的这个欧盟的 AI Act 里面的主要的内容。可是你就会发现它很多里面都在讲 transparency。 transparency 在美国 FDA 里面也常常提到，他会希望你有 transparency。 可是其实我自己想象中我会觉得这正是很多软体开发者他认为这就是我实际上的 know how， 我不确定他们有多少愿意开放给法规的审查者知道。可是你就会知道 transparency 在不管是欧盟的这个法案里面还是在那个 FDA 里面，他其实都有一直提到他希望你把 transparency 准备好哦。如果是以美国 FDA 里面的 transparency， 他自己有一整个网页，他有讲到他要知道 who、Why, what, where, when， 特别是 how。嗯，我读到 how 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我不确定大家会想要全部都 share 给 FDA 的 reviewer， 因为 how 里面要讲的是你是怎么样子来确定你的 transparency， 然后你背后是用什么样子的 logic， 然后 what 也是因为 what 里面就有提到说你的 logic of the model。
嗯，
那如果我要把我的 logic share 给你，等于我把我最基本的 fundamental 的东西交给你，那这个东西我这就是我的这个 solution 本身最有价值的地方啊，我真的要为了核准我就把所有东西都给你吗？这个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大的那个争执的点。这也就是未来实际上做法规的人，做开发的人，你实际上要怎么样去做，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接下来重要的争论点。但是你会发现法规单位或许他没有很确定他实际上内容要做到什么程度，可是他大方向画出来告诉你，我很强调 transparency 哦，我很想要知道你是怎么发展出来的哦，你使用的人你要怎么用哦，然后我要知道你的 transparency 背后你的 logic 是什么，然后你到底知不知道你接下来他 continuous learning 他会不会 out of scope， 或者是你要怎么样运用这一个科技你会全部 under control 哦。那我觉得接下来也会讨论到一个我们往年的 paradigm 是不是要被挑战，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给的可以核准的范围都是 我已经全部确效了，我已经全部框起来了，我已经全部给你描述了，我的 intended use 是这样，我的 indication 就是这个样子，那所以它是一个很框起来的范围，然后我框起来之后，我按照 FDA 或者是我的主管机关给我的要求，我告诉你我框起来的这范围里面我能确效我能验证的我全都做了，那如果在我接下来引进这个 software 这个 continuous learning 的时候，它会不会超过那个范围，那我到底是按照每一次的范围我要把这个范围框给你核准，还是你们全部都要改变呢？因为今天既然它的技术是它可以一直不断的演进变得更好，你可能没有办法再用一个核准的框的范围里面来核准我，然后你告诉我如果我长出去了我就要回头来找你再重新审一次，是这样吗？我觉得它的这个科技的本身也会在挑战我们对于所谓的核准的这个规则。
我尝试了解哦，就是说 AI 这个东西它变成是一个变数，
它有变数，
对，它是一个会有变数的东西，所以你可能原先给核准的东西，因为 AI 这个东西比如说他这个 model 学习啊或者怎么样，他每一次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一个变数嘛，所以你原先核准的时候是这样，但实际上它是一个一直在变化的东西，所以这个核准的这个定义会需要做一个变化了，不能是以前的这样核准，对不对？
老实说我今年哦会碰到好几次我们不想碰那个界限，所以我就会说我用的就是我现在的 algorithm， 然后我用的就是很限定在我这一次做的这个临床试验里面，然后 at the end 我没有再要让它一直扩张下去，可是我现在一步一步来，我能够先挑战我的法规单位的这个极限，就是我先告诉你我现在就用在这个 one shot， 那我如果未来我要再继续去使用它的话，我们接下来再讨论。所以我们现在有一点就变成说，我不想要去处理它的所谓的不断学习不断进步的这一个特性，我宁愿我把它砍掉，因为如果我这样的话，我的法规单位很有可能抓着我的尾巴不放啊，所以我很有可能到现在为止我要赶快可以过的话，我就是先告诉你以此时此刻现在这一个 you take a screenshot，这是我现在申请的范围，你先让我拿去做临床，后面的我们再说。我其实今年会遇到有的时候我们选择这样子的策略。
这的确是一个要讨论的东西，而且可能不久的将来，或许他们会有一个想出一个方法来规范这个东西，因为确实这个跟以前过去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如果 AI 有在你的这个产品里面或是你用到的方法，它确实变成一个变数了，对不对？好，
那但是你又会觉得说这个科技它如果一直 learning 它可以变得更好，你凭什么限制我让它变得更好呢？它如果变得更好，是不是它可以在如果他原本的 claim 是我可以早期诊断或者我可以找出一个病理的 pattern， 如果他可以变得更精准，为什么不好？那你为什么要挑战我？你为什么要限制我的发展呢？这也会是一个我们要去面对的课题啊。
那我们有没有办法保证他一定是变得更好而不是更坏？
嘿嘿，这个就是我刚刚提到，连 FDA 在网页上他都在讲，我现在欠缺一个系统性的方法去评估所有的一切，因为每一步你告诉我它变更好的时候，我都会问你说 Well, prove it to me。 你变更好吗？哪一方面？好，那你新预测出来的这个 pattern How reliable is it？那我们够不够有新的证据来那个支持他，这些都会是，甚至有的人会一直去挑战说我到底需要给你多少证据，为什么我不是自证呢？如果我真的把我的 logic 告诉你了，那你如果理解我的 logic， 我还要多少自证？还是 it's very self-explanatory， it's going to be better， 然后我新的 better 我还要用 real world data 来证明给你吗？那多少是够的？这个很有可能会是一直不断被讨论的话题。
我想想看哦，因为对以他们在审查风险来讲，他们还是要看这个风险嘛。 等于说
要啦，
对，所以还是要用风险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如果有办法可以告诉他确实只会变得更好，不会变得更坏，只是这个好会好到什么程度我们没有办法知道。但是如果他，我可以告诉他说这一个人脑，我们如果把这个 AI 想成是一个人哦，如果告诉他这个人脑他变好就是在这个范围内，那对他来讲他在评估风险的时候他就觉得比较可控嘛。我不晓得是不是这样子，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之后的一个话题，然后是不是被规范到新的这个规定里面。
本来在核准的范围就不可能是一个open-ended 核准，这对于我们现在的人的理解来说就会觉得，哦，如果是这样的话 我没有办法原谅 FDA， 你怎么可以给他一个 open-ended 核准，你应该要在他有迭代的时候你就要来看一下啊。但是现在的迭代会比过去的迭代快很多，原本人脑在做的研发，如果我有新的进展的时候我就送一个变更去嘛，我就告诉 FDA 说我现在有变更好了，你帮我跨买。那但是如果现在因为是 AI 所以它的迭代变得很快的时候，你到底能够多快追得上它，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问题。但是理论上它会变成是一个讨论的点。可是我要回头去讲，因为我觉得我好像讲了太多我们原本的那种形而上的讨论。我要讲如果我回头去看我现在实际上的工作上面呢，我会觉得 AI 在各方面的运用包括改善我们的工作流程里面，我觉得其实它的导入没有我想象中的顺利跟进展快速。不管是很多人想要用 AI 的 enhanced 或者是帮忙的这个 optimization， 包括在药厂的制程啊或者是医疗器材，传统的真的是制造业哦，而不是软体业的那一种制造哦，它在 AI 导入我发现没有我想象中的顺利，然后这中间有非常多的不同的那种，对不起我今天一直用那个字，就是 paradigm 之间的汉格。比如说我有接触到一些他们是卖那种AI 的 solution 来帮你把你的制程变得更最佳化，或者甚至是把它改革，我就会发现有很多人要跟药厂谈的时候他们根本就听不懂药厂到底讲什么鬼。很有可能它的应用在于普通的制造业大量生产，我的目标就是做非常规模经济的大的那个重复做出来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啊，这个是我们 AI 可以立刻帮你做的。那他们就会想象中说，那如果是药啊，你在制药业啊，你一个批量100万锭，那你的目标就是这100万锭都要非常的均值化嘛，所以这个理论上我们很可以跳进来。可是我觉得你会发现像这样子的这种很均值化的生产，其实它要怎么样最佳化，在这个的发展上面已经变了很多应用，我不见得要用到 AI。 我甚至在怀疑 AI 会不会有一点就是用牛刀来杀鸡。可是如果是最新的制程方面的挑战，我不确定 AI 可以帮忙我们多少。我自己的经验是我发现我身边的朋友他觉得很难，因为药厂可能告诉他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在挑战我要做100万锭1000万锭非常均值化的东西，我想要做非常个人化的非常个人化的药了。那这样子你的 AI 工具可以给我什么帮助？我发现反而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这个导入非常的辛苦，有很多是不同的领域的人，他们没有办法说同样的语言，所以我不知道你可以怎么帮我，这个 AI 的工具可以怎么帮我。然后 AI 的工具他可能觉得我要听取你的使用者的这个 user requirement， 我甚至有点听不懂你到底在说什么，所以我发现他的导入没有我想象中的快。然后我现在自己很努力的在用的时候，我发现很有可能我只是在请场内的 GPT 的那些 chatbot 帮我看一下你觉得我写出来的文件怎么样，帮我看一看。可是我好像之前也有提到，我在跟准备要跟 FDA 开会的材料的时候，到最后我选择的是我自己写的那个版本，而不是 chatbot 帮我proofread 的版本。然后我自己送到自己的主管那边去做整个 重整的主管的阅读的时候，这次很巧，我觉得我可能是走运哦，结果到最后主管给的回馈的是，我们非常喜欢你们准备某一个议题的这个 background 给 FDA 的时候的这个讯息的呈现，就你知道吗，那一段是我人写的，不是chatbot 帮我看过的内容。 Exactly， 所以我记得哦， 我有时候都会在想说我讲这样是不是那个会冒犯到人，可是我自己目前工作上面的感受是，我发现大家一开始的时候很快速的去用，可是你又会发现你又 move away from that kind of help。 比如说我发现我之前有一个同事，他就会觉得说在一个跨国的沟通的环境里面，我对我的英文不够自信，我在想我是不是写的不够漂亮的时候，我就把我自己 draft 的东西请那个 chatbot 帮我看一下，结果后来就大家又发现说那我还是希望我写出来的东西比较人的味道，那我要怎么样去下这个，还是到最后干脆啊，我自己写比较快啦。所以我目前哦，如果你问我的话，我发现我能够放手的应用在我工作上面的其实不多，一方面是因为现在很多公司会禁止，比如说我的网域里面我根本没有办法连到 ChatGPT 了，所以我们现在我为什么都讲得很保守，就是因为现在公司内部有自己的机器人，我们能够用的机器人是公司内部的，那我觉得他可能因为公司内部一直在训练他这一方面，所以他给我出来的东西就是很正式的 verbiage， 可是我都不喜欢，所以我才会说我之前目前他给我的我试用的结果是，他可能一本正经的给我很多胡说八道，或者是他一本正经的给我很多就是字词堆叠起来，可是 it's not really something I can use。
我感觉哦，刚才你讲的这边呢，就是你有提到请他写啊，你写什么，这边我也有同样的感受，就是你叫他写然后跟你自己写，我总是还是觉得不那么的是我要的东西，或者就是写出来就不是我写的东西，不是我的自己的一个感觉。然后当然这个有很多就是说在你各种不同的使用情境，有些情境你可能还是希望它是一个你写出来的东西，是一个有你的人的这个感觉在里面的东西，但如果它是一个比如说是一个标准的这个什么机器的 spec 或什么的， 你可能这种人的温度不需要放在里面的话，可能就可以用这样子的工具。那不过里面有一个也是我自己分享一下我的一个心得，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你跟这个跟他的对话呢，你要能够很精准的然后反复的告诉他你要的东西，他不见得每一次产出的都是你要的，等于你要一直反复的告诉他，好像他是一个人，你就跟他说诶，你去帮我做一个什么，结果他做出来的东西就不是你要的，然后你又想说对，我不应该这样跟他讲，我应该更清楚的跟他讲，就是这个过程好像也在训练我们怎么样能够把事情说清楚，然后说的精准。所以之后我们有的人会想说诶，是不是以后有 AI 之后我们大家都可以这个叫什么差不多先生的那种方式，什么都胡乱讲一讲，反正就有人帮我们做出来，我们学什么东西都学的差不多就好了，因为 AI 会弄。我倒是有不一样的看法，我觉得之后我们反而需要让自己成为一个更精准的人，你才有办法精准的把你的东西表达出来，而且他做出来的东西因为你自己的知识足够，你才有办法去知道说他做出来的东西好不好，适不适合你在这一次的事情上面使用。
我昨天跟玉庆有聊到一个话题，我最近一直在想，我会把它放在我接下来的观察，就是之前有提到，就是早期人们的交通工具是骑马， 后来发明汽车之后，大家就开始学开车。然后呢，骑马这件事情跟开车之间，哇，这个转变实在是太大了。然后呢，我就在想哦，当年的那个胆小的人啊，或者觉得自己运动神经不好的人，你觉得你会怕骑马的，你一定觉得啊，太好了，现在可以开车了，整个完全不一样。可是呢，开车它带来的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挑战，因为你必须要开始驾驭一个机器。可是对于某些人来讲，可能就觉得说哦，非常好，因为驾驭机器，我只要学会这个机器怎么做，比如说我学会我这样子往左边转那个方向盘的时候，车子就会往左边走。然后所以我只要学会这一个机器本身的 command 我要怎么做，我就可以学会开车了。那但是也因为这样子，你就会发现以交通工具的这一个改变，你就会发现有一大堆人他完全不需要学会骑马也没有问题，而且我现在学会开车的话，我跟原本骑马比起来，真的是我能够每天行进的速度实在是差蛮多的，而且我不怕跑死马，我只要确定我车子有加油加水。那但是你就会发现它确实改变了绝大多数人使用交通工具的方法，可是骑马到现在它没有死掉，It doesn't die away， 它只是变成是另外一个方式，它变成是你如果要体验，你如果要做其他的骑马有但是开车没有的那个体验，骑马依旧会在。我现在其实有在想说，会不会在很多科技的运用上面最终也会是这样子，到最后呢它留的是骑马本身的一个体验，或者是骑马本身有但是在开车上面不会有的这个区别化，它就会决定了马它会不会再留下来。我为什么对骑马这个很有感慨，就是因为在我所处的这一个欧洲这个部分，骑马真的是还蛮常见的，而且是很多小孩子会去学的事情，那有一些会变成是大人终身一辈子都会去做的活动。我之前有机会去接触马，去马厩照顾马，就是因为我的同事啊，他到现在就还是以骑马为乐。那你就会发现他很有趣哦，为什么？我跟我同事开车到马场去，把车子停好了之后，然后我们跑去马厩找马，把他带出来，然后让他带我们在森林里面跑。他某种程度很大部分的决定我们平常在做的一些 routine 的工作，我用开车来做了。可是呢，骑马这件事情它没有消失，它反而是我特别去我开车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两者的体验它其实是蛮不一样的。那在体验方面，我就在想会不会这就是这个区别化去决定它是不是会留下来。我有在想会不会有很多人他是在很喜欢开车的感觉，所以就算也许在技术上面汽车可以帮我开，我可以不用看路，我可以在车上睡觉，我可以在车上做别的事情，我可以不用再去坐在这个方向盘后面去做这些决策了，我不用一直要聚精会神了。可是会不会到最后最终有的人还是觉得我要这个体验，如果这个区别化够大的话，也许到最后车子还是会留在我们的生活中，只是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最后只留在赛车场里面，这个我们就拭目以待吧。如果我实际来看 AI 能够取代我的生活部分，会不会有很多可以不用花我很多力气的这些事情会被 automation 掉，它会变成是 AI 帮我解决很多琐事，而我自己有机会留下我认为好的体验，我认为我想做的事情。只是我不知道在人与 AI 之间的战争到底会不会到最后是 AI 太多数的全面化的取代了即使是我们自己想留下来做的事情，我不确定。但是我觉得也许我们现在某种程度开始在想你如果能够做到一个很部分的专精，或许会留下来，但是如果是绝大部分的很简单就可以被 AI 取代的，很可能它会以非常快的方式会被 AI 全面取代掉。我觉得我们在那个十字路口上啊。
你知道以前那个工业革命的时候啊，就是我讲一个我的自己的一个事情的感想哦，就是有一次我去那个鹿港老街那边玩，然后那有很多卖那个包子的，就鹿港那边，去鹿港那边大家都会去买那个包一些包子来吃嘛，然后我那次去就看到有人在排队，我就去排， 然后就他就在那个墙壁上面写说、嗯、啊，他这一家店是什么什么时候开的啊，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是用手揉这个面皮啊、嗯、然后一个一个这样包嘛、嗯、然后后来就是有了比较有钱之后就开始引进了一些什么机器啊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就看那个故事，我就想说现在大家都想要吃手工的，就是又回到了工业革命之前的状态。就以前手动的手工去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不知道有机器，然后大家就吃手工的，就机器出来了之后大家都想要吃机器的，但是机器的吃一阵子之后大家又发现还是要手工的，就又回去想要手工的。然后我就在想说、嗯、现在这个 AI 出来之后，现在大家一窝蜂就是我们的不管什么东西都要把 AI 放进来嘛，很多东西都放进 AI、嗯、然后之后可能你要买一个什么软体或是买一个什么设备的时候，人家就会问说诶，那你这个有没有 AI 的功能，然后你好像没有，好像就训掉、嗯、然后变成所有的东西都要有 AI。 可是会不会又过了几十年，比如说40年以后30年以后，大家又说嗯，我不要有 AI 的，你有没有那个最传统的那一种的，你有没有你有没有不要有这些自动化的呢，可不可以卖给我这一种，是不是有可能也会那样，我不晓得。就像现在像我自己就也有另外一个感触，就是我觉得我们这个 generation 呢，就是遇到那个电脑的打字出来，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的字写乱七八糟的，就是可能小时候写 字比较多，然后后来就是都遇到打字嘛，都电脑，然后写报告啊什么，那个打的那个写的那个字真的我觉得跟我们上一代比起来真的差108000里，就是我这辈子写的字、嗯、可能没有他们多，然后所以我觉得我字就不好看、嗯、就感觉一直都感觉写的不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这样子的训练。然后我前阵子就在想说我是不是要来重新练习写字这件事情，然后但是有人可能会想说诶，有什么需要，你几乎不需要写字啊，现在我们其实要真的自己写字，你可以去回想哦，回想你2024年你需要自己写字然后写出一大串的这个状况有吗？
我2024年哦，写字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其实是在签家里面的人开刀要用的文件，那个真的会让我觉得我到现在都好像觉得那件事情还在我的眼前。他不需要写一大串，但他写的都是非常重要的讯息哦。我确实那时候就想到说啊，我已经很久没有提笔写字了，可是这件事情是必须要身为家属必须去签的东西，这个让我印象很深刻。但是那个时候或许写字漂不漂亮就不是重点了、嗯、可是它确实让我发现说有一些很重要的事情上面确实还是会有这个使用的时候，但是以在瑞典来说就没有了、哦、但如果你对于那个很多对，因为像瑞典的话我们的手机里面有一个 Bank ID， 它其实就是可以代表我的那个签章了、
嗯、
所以比如说我要
签
一个对，我要签一个比如说租房子的合约，我就跟我的房东是我们双方两个人透过一个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平台，我们各自使用 Bank ID 进去签名，我们两个甚至没有见面，而且我们没有纸本的 Wet Ink 的合约、嗯、这个在某一些国家就做得到，可是你必须要非常相信这个科技，因为它的这个 Bank ID 代表我本人哦。
嗯，
那如果你还现在还不相信的，你就会说不行，我们要面对面，我要确定你是你，然后你在我面前签下，甚至我们写齐缝，这个才算
盖指纹。
所以这个有很多东西，对，这事情正在改变，很有趣。
嗯，就是这一件事情上面，我也就在想说，你看，好像现在人也会觉得，哦，那字写不好有什么关系？反正平常又不用写。顶多就是写自己的名字而已啊，这真的大部分的状况其实都是写自己的名字而已，很少会需要手写一大串字，几乎不太需要了。
嗯， 你现在如果你考语文检定叫你手写作文，搞不好你就觉得很困扰了，因为很多语文检定现在变成是打字写作文，对不对？我记得我有看到最近有一些文章在讨论这个，然后就在想说会不会打字写作文更好，因为我可能本来我写字没有很好看，可是我文采很好啊，但是我如果写字丑，所以我的印象分数差，对我来说不是好处啊。那如果我们现在大家都在打字的话，那就打字来考作文好了，等等的这一些哦。不过像我这种传统起来的，你如果问我，我会想念写字的感觉。
对啊，我也想念写字的感觉。我是觉得我太久都没有写字，而且突然写很多的话，就觉得自己写的乱七八糟的。然后去年的时候，应该是前年嘛，我们今天录的时候是2025年了，2023年底的时候，我突然有这样子的一个意识到说，我是不是要来练习写字？可是我2024年好像都没有练习耶。我现在突然想，因为我那时候还想说，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卖那个练习写字的本子，好像有那种东西，
啊，
对不对？对，我不知道去，我就没有时间去找那个，我就想说，欸，是不是来练习写字？虽然以后可能写字可能不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了。但是因为你的生活上可能用不到写字，
它修身养性的啦。
对对对，修身养性的。那所以它可能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样子的习惯，就像你刚刚讲那个骑马的那种，这个事情就会留下来。可能
我觉得它会变成是，我们现在回头去看有一些艺术作品跟一些建筑物，你就会觉得说，哎呀，当年的人怎么有那个闲情逸致去做这些细节啊。它有时候其实会让我们回头去看说，我们现在是在过什么样子的，就是粗糙的日子， why are we doing this， 或者我们去欣赏过去的古典乐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啊，这是当时候的流行乐，当时候流行乐门槛很高耶，欸，那我觉得现在的流行乐门槛也高啊，只是你就会发现说，很多人就会去怀疑你那个时候为什么要去做这么复杂的事情。我觉得当时候的人给我们他们留下来的作品在诉说的是我如何的专心致志，不管原因是因为宗教是为了生计，可是你就会发现当时候的人怎么会去做出这么繁琐的事情，你为什么不把它就做得简单，能住就好啊，能用就好，你为什么要把它做这么精细。我觉得那个是在展现我们人不是来随便活一通然后就结束了这个的精神。所以很有可能在现在你所有事情都很方便的时候，你有时候你也可以回头去想，我选择在什么事情上面过得精致，什么事情就自动化掉了，对不对？
对，这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一件事情。然后所以2025呢，这样讨论下来，2025 AI 这件事情还有蛮多事情可以期待的嘛，然后可能会大家要赶紧抓紧就是了解 AI 到底能做什么，然后它到底是什么，可能会对你的生活带来一些改变。
我2024年充斥在我生活里面有一个是大家都很多在谈的，就是全球化或者是不再全球化收回之后产生的转变。我有遇到很大量的 layoff， 然后这个 layoff 影响到我手边负责的产品，影响到我们要去找 FDA 谈，这个占了我工作很大一部分。那我也遇到公司内部的组织重整的 layoff， 所以我有一些身边的朋友一波 layoff 之后他还在，下一波之后他不在，下一波他连他主管都不在了，等等的这些变化，我觉得他不见得是因为 AI 造成的，可是他在整个全球的那个变动底下，你就会发现，比如说最近有一些风潮又开始了啊，今年2024年有很多大的公司，不管是药厂还是医疗器材厂，都有宣布裁员，或者是选择把他们的人力移到 坦白说就是薪水比较便宜的地方啊，比如说从西欧国家移到东欧或者是亚洲，这些其实一直都在改变。那也有很多是早就很多工作都放在比如说印度这样子的国家，因为他们的英文是属于母语，然后他们又非常的有很多劳力愿意来做很多这个内容等等，所以其实我发现这些变动其实一直都在。那它也会让我时时记住说你自己在这个就业市场里面你站在什么样子的位置。
对，这个就是 layoff 的话题，我们之前也讨论过嘛。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然后就怎么讲，就是它就是会发生啦，只是说什么时候发生，然后什么样的状况发生嘛。那所以自己要随时 review 一下自己会的东西，然后能做什么，如果遇到这种状况该怎么去面对它。这个在2025年会不会变得更糟，或是会好一点，我也不知道。但是我常在那个网站上面看到好多人就会去分析说啊，2024年有哪一些公司有裁员啊，然后哪一些产品会怎么样。我记得你之前有讲说有一些裁员甚至整个产品都停掉了嘛，对不对？
这个很常见。对
对啊，所以这个大家如果了解有这样的状况，真的遇到了就也不会觉得太过的被惊吓就应该会好一点。好，所以今天聊这个呢也聊蛮多，然后我们分享一下我们2024年的一个感想哦，然后聊一下这个 AI 真的给我们的工作啊，还有在医药法规上面呢都带来了很多的不确定性还有改变。那所以如果大家在这个产业的话呢，你要了解这样的不确定性，你才知道说接下来要怎么样去应对嘛，对不对？然后除了在工作上面，在生活上面也是，接下来可能 AI 就是无孔不入。那但是是不是这个状况会一直存在，还是过了多久之后大家又会回头过去拥抱没有 AI 的日子，变成那个没有 AI 的那些东西会变成大家的最爱，不晓得。
如果你想要多听接下来关于不同的国家对于 AI 在医疗法规上面的那个新的进展，我觉得我们2025有收集到相关的讯息，我们就可以再来做一集啊。
哦，好哦，我觉得这题目应该大家蛮想听的，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新的资讯。然后还有对，我们的200集快要来了，200集就快要到了，现在190几集了。我觉得2024年呢应该说是还不错，就是我们的 podcast 还活着，然后我们还在继续在这边在这里聊天。那不管有没有人听哦，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就是我们几个来常常在这边录音，也是一个我们练习自己的口条跟一个朋友之间的生活记录。那如果大家喜欢听我们聊天的话呢，就欢迎跟我们留言。然后200集我们也想要来如果你有什么特别的题目想要问，或者是说你有什么想法的话，对于200集都欢迎给我们留言。那我们应该我们应该是过年的时候差不多可以找时间来录200集，对不对？
好哦，
好，所以在过农历，应该是农历年前吧，如果你对200集有什么想法的话，都欢迎跟我们留言。那你可以在就是我们的网站上面可以留言，那你如果就是觉得你的留言可以被人家看见的话呢，你就直接在那个就是 Podcast 的平台上面留言也是可以的。好，我们今天聊差不多了， Amelia 还有什么内容吗？
2025年你有没有什么展望？你有没有什么就是新年新愿望告诉自己说我希望我往哪个地方做？
我当然希望我自己，因为我已经花了一些时间在了解 AI 的东西，我希望我可以更能够掌握这些 AI 的东西，然后把它应用在我的工作上面， 这个是我想要、嗯、我希望我能够更知道怎么去使用它，然后把它用得很好这样子。然后持续的就是研究 study 一些新的东西吧，这个是我一直都希望。然后当然2025年希望我们的 podcast 能够做出一些比较能够带给大家更多有意义的内容啦。嗯，那你呢？嗯，
我2025年打算要找一个时间去瑞典的驾训班，特别是学那个驾训班的内容里面、哦、有一个是要大家在失控的冰面上驾驶，体验一下当你的车子失控的时候应该怎么做。我觉得这是在其他我知道的驾训班里面没有的内容，但是在瑞典非常强调这个。那其实我目前啊，我是非常害怕。大家如果你有好奇的话、你可以上网去搜寻 YouTube 有一些影片哦，它其实就是在提到瑞典的驾训班如何创造一个人工的那个让你车子失控的那一个平面，它去模拟如果说在冰上面车子开了之后失控的话应该要怎么办，但是它也让驾驶人理解说这件事情是可能发生的，那你先知道那个感觉，车子失控的感觉是什么，如果真的自己在行车过程当中遇到的时候可以知道怎么处理。那这个是其实我自己心里面一直很害怕的地方，但是我觉得我希望我2025年可以找到机会去把驾训班的这部分把它体验过这样。
嗯，哦，对，你讲的这个我有上去看你说的那个影片，我觉得的确有点可怕好像把你丢到一个那个滑冰的里面。对啊，在雪地里面开车真的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对
对，好，那这是我们2025年想做的事情。其实我一直都有很多想做的事情，一下子也说不完，因为我常常想到一些事情我就觉得诶，我好像可以来做这个。然后我也有一点感觉，就是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但是我的能力真的有限。我常常有这种感觉啦，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也有这种感觉。我好觉得我好像常常都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我总觉得自己的时间啊跟能力都有限。然后希望2025年呢，不管怎么样，就是能够持续的做一点事情，然后持续的前进。那今天这一集播出的时间呢已经2025年了，所以祝大家2025年都能够平安啊，一切顺心。好，那我们这一集就录到这边咯，谢谢米莉亚，今天谢谢你，
拜拜。